今日的讲题是人子荣耀的时刻，约翰福音十二章，好长的经文，我们先读第九节到第二十二节，九到二十二节，找到呢，我请弟兄姊妹，一共有22-8，14，好，姊妹呢读七节，弟兄读七节，好吗？9、0、1、2、3、4、5，是啦，姊妹由9读到15，弟兄16读到22，好，预备起。
於是众祭司长商议，连拉撒路也要杀了，因为有许多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开始背离他们，信了耶稣。第二天有一大群上来过节的人，听见耶稣要来耶路撒冷，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，喊着和撒勒，以色列的王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耶稣找到了一个驴驹，就骑上，如经上所记：锡安的儿女啊，不要惧怕，看啊，你的王来了，他骑在驴驹上。
弟兄，
门徒当初不明白这些事，到了耶稣得了荣耀后，才想起这些话是指他写的，并且人们果然对他做了这些事。当耶稣呼唤拉撒路，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出坟墓的时候，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作见证。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，就去迎接他。法利赛人彼此说：你们看，你们一事无成，世人都随着他去了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的赛大人腓力，请求他说：先生，我们想见耶稣。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然后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。
我们一起祈祷。天父上帝，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，让我们的心灵投靠你。当你让基督牺牲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生命就得着真正的自由。你的自由不是毫无界限，是在真理，真理的基础上面，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。你的话语，求你帮我们明白，叫我们领受，又乐意去遵行。主，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，就是耶稣基督你入耶路撒冷，在世人眼中你是最风光的时刻，但是在天父眼中就是你是面对死亡的时刻。主，愿你得荣耀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在心里面体会你对耶路撒冷的伤痛。主，我们愿你的话语指教我们更加认识怎样跟从你。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的圣名。人子荣耀的时刻，我不知道你人生有没有一些很光辉的时刻，有没有哪个小学幼，不是讲小学，讲幼稚园，你考过前三名的，是曾经觉得我都风光过的。有没有试过啊？小学啊，那么都威过啊。我记得我人生唯一一次第一名呢，就是应该是跑步的。我记得我中三那年，我每一年坐在那个周会见那些什么全级第一呢，什么科上台呢，我有一年呢，我很有机会上去拿这个全级第一奖的。你估我拿什么奖呢？不是进步。是体育啊。我中三那年呢，就全部男生呢，我的体育成绩最高啊。但谁不知呢，到揭晓的时候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名都是女生。我没想过呢，即原来女生是考体操，即是咬腰回去后面打个后手翻那些呢。那我们男仔又考跑圈跑步，我都跑得的嘛。那年我最记得 围住个学校跑三个圈，我跑得好快。我冲线嗰阵咧，同我中意坐我隔篱位个肥仔同学咧，佢啱啱跑完第二个圈，咁我跑三个圈同佢一齐，即系冲过嗰、那个隔嗰、那个起点咧，咁我就觉得觉得啊，我都几叻，即系快佢一个圈啊嘛。咁人哋肥仔梗系慢啲啦，但系竟然冇咗，哎呀，我几失望啊！后来我发觉我人生最最即系读书就唔系最叻嘅，即系通常啲唔知点解啲女仔系读书叻啲嘅。我另外一次又系悲惨嘅历史，就系中一我全级老师讲佢今年有两个同学系总平均分都一样嘅，就系我同另外一个女同学，但系嗰个考第八，我考第九，中一第一个学期，咁我就即系谂下边个咧啊？最后望一望，哦，嗰、那个咁乖嘅女同学，佢只 A 加噶咧，但系我系全班操行最低分嗰、那个 C， 唔知 C 定 C 减啊！咁我好服咧，我诶、哎，你赢，你赢，你赢，咁。好得意啊！我人生我发觉咧，我最有机会咧，或者我最风光咧，就系、是、我中三嗰年，我以 C grade 嘅身份，阿 Sir 升咗我踢 B grade 嘅足球。啊，今日咧系好重要嘅日子啊嘛吓，咁、啊、世界杯我哋都应下景咧。我11岁攞身份证咧，咁嗰个职员政府嗰个职员嗰个姐姐问：你要中国籍定系英国籍啊？咁我嗰阵睇英国足球噶嘛，咁我又中意踢足球，我话万一我踢得好入英国国家队嘅、哦，代表英格兰嘅、哦，咁我就我望一望我阿妈，我阿妈不如拣英籍咯，咁我阿妈唔知道我谂紧咁远咩国家队咁样，我记得我中三好中意打波，我踢个足球咧六七十下唔跌落地嘅。不是用手的，用脚的。啊、我中午那年的波是100下都不跌落地的。我觉得我踢得挺厉害的。但我人生足球事业的高峰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时、啊、就是1994年的世界杯。我赢了商用一台的世界杯问答比赛。为什么我说人生最劲的就是原来我想着拿件世界杯纪念品，为什么它的奖品呢就是可以来回美国10天，�还要看3场世界杯的比赛，跟明星队一起去、哦。哇！但很可惜，那年我已经是一个失明人。拎住这张，我还想是不是决赛呢？是不是决赛呢？那你就想是初赛啫。那也好啊。但我想了很久，就最后送了给我哥哥。我哥哥就去，我哥哥教体育的，很开心。就拎住我这张，即是飞咧就去咗睇世界杯翻嚟，送咗2件世界杯 T 恤俾我，我好郑重咁同阿 Y 师母讲话收起佢，因为我个奖系值20000蚊啊嗰阵，我话呢啲2件 T 恤10000蚊一件嘅，好贵啊！我唔知道你人生有啲咩时刻你好记得，我又记起我受伤嘅时刻，我15岁唔好讲几多年啦。一个暑假的7月，我做工做到第4日，被机器夹到个右手，在我屋企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1980几年，我去看眼科医生，医生说我的视力是没得医的，会跟张伟民一样，成为一个人叫张伟盲。即是我差不多去90年代初就开始逐渐失明，去到差不多98、99年呢，我就即系差唔多睇唔到书啊，睇唔到人嘅样啊，开始要用盲人用嘅视的啊，好大嘅困难嘅。我好记得有几个时刻咧，系我人生最低谷嘅时候。唔知道你生命有咩重要时刻？但系如果讲到耶稣基督，今日呢段经文就系佢人生好似系最风光，又系最特别的时刻。在恩言那里我写了耶稣基督他如日方中的时候成为什么的焦点、啊、成为所有 其实我想加个人字落去嘅。嗱，你头先读个经文由第九节到第22节，你留意到有边啲人啊？九到十一节嗰度话，当耶稣佢嘅声势系最犀利，因为咩啊？因为耶稣喺上耶路撒冷之前，佢行咗五饼二鱼嘅神迹，叫差唔多一万人目睹佢嘅能力。佢唔单止能够医病赶鬼，佢仲可以喂饱五千人，净系男丁都五千人。佢公开行嘅神迹系去到佢上耶路撒冷之前先至行，系嗰个覆盖面咧，嗰个影响力系大得好紧要。之前佢唔想人哋认佢系医生，认佢系驱魔人，认佢有能力嘅先知。佢要显出佢系圣经讲佢藉住神迹显明佢系神差嚟嗰位神嘅儿子，系世界嘅救主，叫人要离开罪恶，跟从神，唔好再犯罪。佢系讲紧人生嘅道理，重要过讲逢凶化吉，唔系净系将身体健康或者系即系解决贫穷或者社会问题，佢系要人唔好再犯罪。今朝睇新闻，巴勒斯坦又有战乱，呢啲人即系地缘政治嗰啲仇怨。如果冇爱，如果人唔继续犯罪，解决唔到，冇人可以解决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嗰啲纠纷啊，冇嘅。美俄又嗰啲即系领袖又话见面，中美又有贸易战，世界呢啲咁嘅纷争冲突，只有越嚟越激烈。因为人都是讲利益、犯罪、湿湿碎啦。但系要讲耶稣基督，佢嚟佢系要宣扬天国嘅福音，叫人要悔改啊，悔改离开罪。所以佢出嚟嗰三年几传道，佢唔系成日公开行啲好大嘅神迹，因为佢唔想啲人净系神迹吸引。我哋睇一睇辅助经文嗰度，路加福音。26:27-31，我请弟兄姊妹一起读，预备起。
死人中到他那里去，他们一定会悔改。阿伯拉罕对他说，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人从死人中复活，他们也不会信服的。
你留意耶稣讲这个比喻，他说有个人他死了落个阴间，他知道原来在世犯罪，没有回转，没有向神交代，没有认错，冇认罪嘅人咧，死之后受审判嘅、哦，所以佢就同佢嘅祖先阿伯拉罕讲，佢话会唔会叫拉撒路呢度讲比喻里面嗰个人咧复活？咁叫啲人知道一个喺死咗嘅人翻生嚟讲翻，你听话啦吓，你唔好犯罪啊！第日咧有好严重嘅后果啊！佢话如果有个人咁样，实啲人实会翻转头嘅。即是有个吸过毒的人回来跟我说，不要吸毒啊，好惨的。但他是没用的。就算有死人复活，那些人要不信都不信，因为如果他不听神的话，里面讲圣经的说话，死人复活都没有人会听。现实就是这样，所以耶稣他不是经常很广泛，即是涵盖很多人的神迹，直到他要上耶路撒冷之前，他行五饼二鱼的神迹，在第九章约翰福音，他行叫一个生来瞎眼的瞎子重见光明，哇，好大的影响力。不单止去到十一章约翰福音，他还叫一个从死了四日死透了的人拉撒路在坟墓出来。所以经文这里讲到九到十一节，说那些人去找耶稣，上耶路撒冷之前，耶稣在伯大尼的村庄，那些人听到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，他们不单止去找耶稣，还要看看由死里面复活的拉撒路，看看他怎样。经文说第十节和十一节，因为这样很多人因为这个神迹有信，但是那些敌 挡耶稣的犹太的那些宗教领袖就不信，他不单止要杀耶稣，他还连这个由死里面复活的拉撒路都想杀埋。但耶稣的声势是很好很厉害的，所以由第十二节第十三节，那些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，犹太人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过节的当时，那些人就出来迎接耶稣。去到第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那里就讲那些见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犹太人，就在那里见证他们怎样目睹拉撒路死了翻生。咸鱼翻生呢是很震撼的，耶稣就是带着一个这样的声势，他不单止是那些犹太百姓群众的焦点，他不单止是那些门徒的焦点，不单止是犹太人的焦点，去到二十到二十二节，连外邦人那些不是犹太人的又信犹太教又信神的人呢都来见他。约翰福音在开头第一章就讲，当施洗约翰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呢，腓力就去找他的朋友，安德烈听了施洗约翰的说话就去找他的兄弟，找他的亲人和朋友，就见证耶稣是基督。这里呢腓力和安德烈就带着这些外邦人，外邦的希腊人非犹太人的人都去找耶稣，因为这些人都信耶稣是神的儿子。经文来到这里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广泛被人接受。第十九节犹太人连敌人都讲，他说即是他跟那些自己犹太人那些宗教领袖，他说你们一事无成，你们所做的都是谎言，因为全世界都跟着他，所有人都听他，他的他那个势呢是无可阻挡的。耶稣但不单止是这样，圣经讲天使都看着耶稣，后面圣经还讲连上帝都开声。这段经文在圣经里面差不多是一个即很特别，地上的群众、门徒、百姓、官长、敌人，包括耶稣骑那只驴都看着耶稣，天上的神看着他，是万众的焦点。所以呢那些百姓就，我们读第十二第十三节好吗？是十二十三，好，预备起。是啦，在第一点那里，基督君王荣耀进城。耶稣基督没有试过一次这么风光的，平时他走入耶路撒冷，今次他特别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，因为那些人知道他之前所做的所有的事，那些人听到就主动出去迎接他，还唱诗歌，那里讲和山啊，在附着经文第一段呢，诗篇一百一十八篇，我请大家读第读晒呢两节啦，预备起。
耶和华，求你拯救；耶和华，求你使我时常你。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。
系啦，呢度讲到嗰啲想去过节嘅犹太人唱诗篇一百一十八篇。那里说神是我们的拯救呢，他原本是和善 Hosanna 的意思。Hosanna 是一个求救的一句话，但又是一个称颂的意思。诶，这么得意的，为什么又求救又歌颂的？其实简单来说就是，如果你现在流着血即是要等要去找医生，当你一见到医生或者那个急救的队来到，你会怎样？你说怎样？救我啊！你记得泰国呢那班足球队呢叫做什么足球队啊？那个野猪啊，世界知名啊，现在跟克罗地亚即是相提并论啊。当他发现那些潜水员一涌出来啊，他说救我啊！ 即是当你见到救星来的时候，你叫 Hosanna 就是这个意思，你需要被拯救，而救星又出现，就是这个时刻。或者你回到家你好肚饿的时候，阿妈其实煮好饭，阿妈好肚饿啊，因为你预咗有嘢食，你嗌个好肚饿都系求救嘅意思，不过系已经煮好咗。Hosanna 就系咁嘅意思。佢话奉主命来，以色列嘅王奉主命来系应当称重，神所差嚟嘅系应当称重，佢会成为以色列嘅拯救，佢系以色列嘅王，佢哋已经接受，已经相信，因为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，因为耶稣基督行嘅神迹，按照圣经讲。神迹背后引申就是指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们信耶稣是以色列的王。他们带着棕树枝，棕树枝在以前犹太人来讲就是一个标示，就是一个德性的记号。在历史上耶稣之前的马加比王朝，他们打胜仗回耶路撒冷，那些犹太人都是拿着棕树枝去欢迎他们。棕树枝是代表欢庆，代表一个德性。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亦都讲到，他们十五十六节呢就讲到，即谦卑的君王骑驴入耶路撒冷。我们看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好吗？预备起。
安啊，应当大大欢呼，耶路撒冷啊，应当欢呼，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和地骑着驴，骑着小驴，驴的驹子。
啊，系啦，头先嗰个经文话以色列嘅王，佢话你哋锡安耶路撒冷啊，要欢欣，要喜乐，因为你嘅君王佢要带嚟拯救，佢系公义嘅，佢谦和咁样骑住驴入嚟。以往呢德性的君王通常骑马，但这条圣经呢讲了很特别的场景，就是他说 你的尼赛亚君王会骑着驴入来。所以十六节那里经文说，当耶稣得荣耀，即是他从死里面复活之后呢，那些门徒记起这些事，就想起其实这个就应验了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，耶稣基督呢他应验圣经所讲，他骑驴入耶路撒冷。圣经记载，那些人不单止唱歌，拿棕树枝，还将件衫铺下来迎接耶稣的降临。他们唱一首歌《和山》，以色列的王，他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重的。在世人眼中，这个是耶稣基督最风光的时候。但你知道耶稣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的心情和那些群众完全是天差地别。耶稣基督他是为耶路撒冷哀叹。在附着经文，我们看马太23章的37到39节，我们一起读，预备起。
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常我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，我多少次想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但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吧，你们的家要被废弃成为荒芜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绝不会再见到我，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。
这里耶稣都讲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重的，因为当群众以为耶稣基督他能够叫起死回生，他能够喂饱五千人，能够叫睁来瞎眼的看见，他还有什么做不到呢？这个基督的君王，这么多人欢迎他，连他的敌人都觉得他已经无可阻挡 的那种的气势。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那里，在路加福音那里，他都说他是为耶路撒冷而哀叹，为耶路撒冷流泪。他说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他说你是那个敌挡神，会将神所差来的使者先知杀害。38节他说你，他说看看 你们会成为荒场，神会审判以色列。历史上证明了这一点，以色列亡国，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毁，在公元70年，直到上个世纪1948年才复国。但是圣经讲，他说直到，他说你们不会再见到我，直到你们讲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。同一句说话，两种的心情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想大家留意，当耶稣基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当人唱和山那奉主名来应当称颂，唱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他们完全看不到原来耶稣不是君临天下来审判所有的人。未住，神会审判，但耶稣基督要叫世人回转。他带出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耶稣来，他是要为世人赎罪。人只得荣耀的时刻，就是耶稣基督不是来审判，不是先来话事，他是为我们摆上。原来神由头到尾跟我们想的议程或者 agenda 是不同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无论在侍奉，在人生的计划，很多时候我们想，咦，为什么神不帮我？不是这样发生，件事这样发展会好一点吗？但是神有他更高的道路，有他更高的意念。这里耶稣基督他说，直到你们讲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，是这样的意思。不是那班群众，那班门徒想的事不一样的。那人只得荣耀的时候是怎样呢？我们读第23节到26节，耶稣讲的他得荣耀的时刻，就是他要带出一个人生最重要，对我们所有人最重要的真理。我们读23到26节，预备起。
耶稣回答他们说，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丧失生命；那恨恶自己在世上的性命的，要保存性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那里，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
耶稣在这里讲，做主的门徒一个最关键的真理，就是当人人以为他是最风光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忘记他人生的使命。他说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23节。哇，挺好啊！如果你是门徒跟着他，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最近很多英格兰的人很想英格兰得荣耀，但是完了了。但是今晚克罗地亚和什么法国那些人又想得荣耀。但是当很多人以为这个是得荣耀的，耶稣得荣耀的时候是什么？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。他的焦点在24节，他说我实实在在地跟你说，他 truly truly， 耶稣重复用了两次阿门，即是我真真正正实实在在讲了两次，强调整段经文。在这个最关键重要的时刻，他上耶路撒冷要牺牲，在十字架那里他就说，我实实在在跟你跟大家讲，差不多在耶稣生命里面，我觉得他这句说话对我们，或者这个比喻啊，24节是最关键。他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。他说若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很多子粒来。你有没有见过那些种子啊？可以摆几年或者很多年呢，即是要妥善这样处理呢，可以摆很久。原来种子里面可以有生命的、哦、种子里面落在地里面，粒种子就没了。你有没有试过，即我有时想起好像煮饭呢，个鸡蛋掟了下去个锅啊，捞了不知道什么，咦，就变了一撇东西、啊、即是种子有样东西呢，你好像一个汽水饼抌落水，得翻个饮品，佢本身咧冇咗。你有冇谂起你嘅父母或者嗰啲爱你嘅人，佢为你付出咗佢嘅生命、佢嘅心血，佢摆上咗自己， 我哋用父母为仔女系一个最好嘅最贴切，就系佢摆上咗佢自己嘅大半生，建立咗自己嘅儿女家庭，佢自己放低咗自己。呢度讲一粒麦子落在地里，冇咗自己，就让呢粒麦子结出好多子粒嚟，可以开花结果，开枝散叶。生命嘅奥秘，耶稣就话：一粒麦子落在地里，就是我哋跟从主最重要。所以廿五节就讲翻我哋啦。讲完个秘廿五节，佢话：边个爱惜自己生命嘅，就咩啊？就丧失生命。咩意思呢？即是话，如果你只是爱惜自己，我哋广东话有句，即是你好锡身，好顾，只是顾自己，只是顾自己的好处，自己的幸福，成世都是为自己的啫，不为父母兄弟，不为屋企，不为朋友，不为别人，只为自己而活。他说一个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会失去生命。即是什么？即是你的生命冇咗意义啊，冇咗意义啊！你净系顾自己，所以呢种爱惜生命系一个错误嘅活着嘅态度。第二句我哋一齐读好嘛？恨恶自己在这世上生命的，保守上到永生。你有冇谂过你会恨自己嘅生命啊？呢度耶稣用一个好强烈。一个很强烈 的字，他说你去到一个地步，即不为自己而活，应该这么说，你为自己而活那种心态呢，你用一个恨，我不要自己这样，不要做一个自私自利只是为自己的人，不要这样做，要活出一个有爱的生命，恨恶自己这在世上的生命，意思就是，掉回转就是你要活出一个爱人，肯为别人而活的生命。什么人会为别人而活呢？或者我问什么人会不理他人死活呢？掉回转你想到的了，为什么会恨恶自己在这世上的生命？就是你如果不懂得去爱人，去为别人而活，你的生命是没有意义。因为神说只有人的灵魂和神的话语是有永恒价值，所以耶稣基督来除了叫人离开罪，他还要人懂得去爱与被爱。一个不懂得爱与被爱的人，他就是一个爱惜自己，只懂爱惜自己。一个恨恶自己这在地上生命的人，在世上生命的人，就是他不是借顾自己。当然我们都会爱惜自己，但圣经说爱人如己，懂得爱人就是生命的法则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他说这样你的生命才能够保守到永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自私的人，他继续陷在罪里面，一个没有犯紧罪的人，他自然就得着，重新得着神给他的那个形象。人是有神的形象，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爱，活出神的样式。一个有爱的人，他可以在这里去到一个很极端的形容词，恨恶自己这在世上的生命。所以第26节他再进一步讲，他若要侍奉他的人就会怎样，就会跟从他。我们读这节26预备起，
若有人侍奉我就当跟从我，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
这里他说若有人要服侍耶稣基督，谁要服侍耶稣的，哪个尊他是神的儿子，尊他是主的，如果你叫他是主，你就会服侍他的，因为他最值得，最值得你去恭敬，去尊崇，去侍奉。他说过，哪个人想侍奉他就要跟从他，耶稣在哪你就在哪，跟着他。跟着他说的结果就是，若有人侍奉他的呢，天父连神都会尊重他。24、25、26这三节就是当人子得荣耀的时候，他都是讲着我们应该怎样做人。他得荣耀的时候就是他要成全所有属神的人，我们要好像一粒麦子一样，我们做门徒的都要学习 恨恶一个自私自我中心的生命，那我们就能够保守自己的生命到永生，我们就可以侍奉和跟从主，亦都可以得到神的尊重。这里跟从主作主门徒是一个很宝贵的金句，人只得荣耀的时候，他就是讲紧他得荣耀的时候就要成就这样东西，他自己就是那个榜样，他自己就是这样做。第三点，我们读第27节，预备起。
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说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吗？我正是为这时候来的。
耶稣基督他上耶路撒冷，讲完前面的教导，他有一个 monologue， 好像一个自白，他说唉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父啊，救我离开这个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。你有没有试过这样啊？即是我就试过了，我试过去玩那些降落伞呢，今天箍好晒呢，在泰国呢拖上去，哇苦啊救我但是我自己报名的我想唉，希望没事啦，这样感谢主又没事，就是这样，是耶稣基督自己选择，你要讲跟从神的人好像耶稣他自己选择，他父啊救我脱离苦难这个时候，但我正是为这个时候而来。跟着在28节他讲句说话，他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，跟着耶稣祈祷，你没有见过一次你祈祷不会遇到的，就是神立刻答他。我们读28节好吗？
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于是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
是啦，这里耶稣一讲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，天父立刻答他，他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那你要留意，不是耶稣上十字架那刻耶稣基督先荣耀神，每当有基督徒，每当有人行在神的旨意，信服神的心意的时候呢，就能够荣耀神。所以附着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四节，那里耶稣都说我已经荣耀你，还要再荣耀。他已经荣耀了神，他未上十字架，他已经荣耀了神，荣耀紧神，还要再荣耀神的名，要得荣耀，因为神的慈爱要彰显，神的公义要彰显，神的信实都要彰显。神讲他的名就是慈爱公义信实，就有这些内涵。但是在29节那里，那些人就说咦，打雷喔，有一班就醒啲，他不是，应该天使跟耶稣讲嘢，他们听到有声音。但是30节那里说，耶稣说这个说话不是跟我讲，虽然神是回应我，但这句说话是主要为你们而讲。刚才圣餐的时候我们都读过31到33节，他说这个世界要被审判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就是为全世界所有的罪付出代价，耶稣是万世的救主，神将所有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。他说世界的王被赶出去，世界的王就是讲撒旦，撒旦要控诉每一个犯罪的人，每一个有罪的人都会死，他是世界王。因为以前耶稣基督未来，未救恩，救恩未能够赐到给人，因为人的罪未被赦免，撒旦就继续在世界作王。但是当耶稣来，撒旦就不能够再在世界作王，所以世界的王被赶出去，因为救恩已经临到所有人，每一个信的人都可以。32节那里耶稣说，当人子，当他被在地上被举起来，就吸引万人去归向他。耶稣基督他自白，他不是只是得个勇字，他知道个苦难是什么，但纵然有苦楚，他看到前面的荣耀，他看到要成就的救恩，他情愿受苦。所以他说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，他放低自己， 刚才他讲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的真理，他自己实现翻，他自己做翻俾我哋睇。佢话人子被举起嚟，就吸引万人去归佢。但系啲门徒都啲群众都系唔明白。我哋读第34节，预备起。
众人就回答他：我们听见律法书上说，基督是永存的，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？这人子是谁呢？
你咪知道啲群众一路接。相信耶稣是以色列的王，但来到这里，当耶稣说他要去上十字架会死，人只要被举起来，他说基督不是永存的吗？以前我最主要拿着圣经的、啊、你最主要哪个圣经的、啊、这节呢、啊、约翰福音1、2、3、4、啊、基督是永存的、啊、就是拿个谐音，但是这里是说他说基督是永远的、哦、听你说基督会死、啊，那些门徒都是不明白，因为由他们唱晒歌揈晒棕树枝夹到欢迎，这个叫死人都能够复活的耶稣，圣经所预言的，哇，他每样都得、哦、他有什么不得呢？个个都跟从他，那些宗教领袖都没有他扶，为什么耶稣说他要落在地里死，他要被举起来？所以他就问，来到这里他们都要问，他说既然你是基督，基督是永恒的嘛，基督怎么会死呢？耶稣都没有直接答他，因为耶稣知道说了很多次他们都不明白，耶稣不下3、4次跟门徒跟这群众表达他要上耶路撒冷，他跟门徒说他要去受苦，要在十字架上面死。耶稣最后说35和36节，我们一起读。
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为时不多了，应当趁着有光的时候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再在黑暗里行走的，不知道往何处去。你们趁着有光，要信从这种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
耶稣继续他之前的教导，他说他就是世界的光，信他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。耶稣在这里他再进一步，他说你们趁着还有时间，趁着人生还有一些空间，还有这个时候，我们人生有时限，你趁着你还有气有力，他说你就要行在光明里面。耶稣给你的挑战，他说趁着还有，因为如果不是在光明里面的，他就人生没有方向。他说要信，继续信，要成为光明之子。耶稣来到这里，圣经在之后就讲，他又离开群众，隐藏了自己。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看了三个重点。在耶稣基督如日方中，当人人以为他会君临天下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，你们不会再见我的面，直到你们讲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。耶稣说他得荣耀的时候，就是他上十字架死的时候，而他死的时候就会吸引万人归他。他心里面忧愁，但他选择以天父的旨意要成就为优先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最后的时刻，最后这样公开挑战 当日的门徒，今天都挑战我们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 的比喻，今天都挑战我们。第25节、第26节，他说我们有没有恨恶自己者在世上的生命，保守自己的生命到永生呢？我们若是要侍奉他，我们有没有跟从他？今天时间无多，你以为你在世还有多少光阴呢？如果不是主回来，就是我们回去。7月1日，我有个好朋友在街上晕倒了，心脏病就过了世。早几日99岁的田家炳先生又过了世。今朝在广播那里发出了给大家弟兄姊妹有他的见证。你以为你会活到99岁，抑或59岁，抑或39岁？弟兄姊妹，耶稣说趁住还有时间，趁住你未去见主之前，你要把握现在。 你愿不愿意付代价？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讲生命的法则就是要放低自己，不要为自己而活？最后的挑战就是，你会不会为到身边的弟兄姊妹不爱主？会不会为到教会不热心传福音，不热心祈祷？很多人不肯跟从神而心里悲叹，你会不会好像耶稣一样为耶路撒冷哀哭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求你帮我们不要只看自己，叫我们看到你说哪个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会失去，哪个恨恶者在世上的生命的就可以保守生命到永生。求你指教我们学习不是只是去拿，那是要付出，叫我们懂得你生命的真理，生命的法则就是好像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，每一个门徒的生命都要效法你这个榜样。你心里面虽然忧愁，你仍然讲父，愿你的名被荣耀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主，求你叫我们懂得为自己的罪而哀恸，为周围世界的罪而哀恸，也都为教会的软弱而悲叹。求你带领祝福我们，愿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当我们今天离开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更加记得你教我们的说话，恨恶自己者在地上的生命就保守生命到永生。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的圣名。